各位听众朋友以及 YouTube 的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播出的是长青理财专题节目，我是主持人雅秋。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的是本节目的第43期，非常欢迎并且感谢您的收听和收看。长青理财专题节目现在已经是播出的第四年了，而且已经到了下半年，在西雅图中文电台播出的时间仍然是每个月的第三个星期五晚上7点到8点。在节目播出之后呢，节目的音频会上传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和电台的微信公众号今日西雅图等平台，视频呢则会上传到 YouTube 频道西雅图中文电台，方便有兴趣有需要的朋友随时回听回看。说到理财呢，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我们社区的杰出华人理财顾问 Laura Council。 Laura 和他的理财团队已经服务社区20多年了，经验丰富，在西雅图地区享有良好的口碑和信誉。在这儿呢，也要特别祝贺 Laura 连续3年被权威机构福布斯评为保险证券行业华盛顿州前10名，并且2025年还荣获了华州榜首全美的前100名，值得热烈的庆贺。Laura 是1995年毕业于天津南开大学，2000年在美国华盛顿州获得工商管理硕士学位。作为 Transamerica Financial Advisors 资深理财顾问， Laura 和他的团队多年在公司业绩名列前茅。疫情期间防疫用品极其短缺， Laura 带领了义工和其他爱心人士为当地的医院和公共设施募集捐献了大量的口罩和其他防护用品，解决了医护及前线人员的燃眉之急。他们的慈善爱心事迹登上了2020年4月5日的西雅图时报，大家有机会可以找来阅读。那么今天 Laura 刚好不方便参加节目，就由我来先介绍一下她开始做这个理财节目的理念和构想，以及3年多以来的更新。据我所知呢，当2023年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小袁台长邀约 Laura 做这个节目的时候，她的初心就是想通过这个节目带给大家系统化的好的信息。因为在 Laura 过去20多年的理财职业里，他发现很多的朋友想了解理财产品，但是无从下手，不知道向谁去咨询，平常碰到很多的信息常常是片面的单向信息或者是碎片式的信息，所以想通过这个节目给大家一个完整而全面的讲解，把复杂的信息简单化，让大家可以多多受益。另外在理财业务当中，理财和会计和信托遗产规划方面的联系也是非常紧密的，所以 Laura 从一开始就常规的邀请了这些方面的专业人士参加节目。那去年以来呢，又不定期的邀请不同的专业人士加入节目做一些不同的专题，希望能够更及时的在各个领域带给大家最新而且对大家最有帮助的资讯。接下来呢，请我们今天的2位嘉宾老师来做个自我介绍。
好的，谢谢邱老师，非常荣幸啊，参加这一个节目。在这个节目当中呢，也学到了很多。我叫 Susan E, 易雅红，来自中国大陆的古都西安。那么我来美国呢，就在上了这个会计专业哈，然后之后是一直在做会计还有税务这方面，为这个西雅图的个人呐、这个企业来服务，很有幸加入这个团队来分享一些及时的税务信息，或者是说让大家少踩雷吧。我觉得这么几年以来，其实我也学到了很多理财的知识哈，所以感谢这个节目，谢谢。
好的，谢谢苏苏老师。那么第二位呢，就是汤军博士，请您做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好的，那我叫汤军。那么我先介绍一下我的这个经历啊。我是毕业于华东师大， 那么在国内呢，在上海呢，教了7年书以后呢，就赴美留学，在密西西比州立大学呢，取得了博士学位。那么之后呢，在美国的一家医药公司呢，也工作了10多年。那么我是怎么样进入这个投资理财这个行业的呢？先是呢，自己家里有这个需要，所以呢，在得到了这个理财顾问的帮助之后呢，我对这个行业呢也产生了非常浓厚的兴趣，所以就慢慢开始学习，一步一步的转到这一行里面。那么通过帮助这个客户呢做好理财规划呢，我自己不但是学到了很多知识，那么也是积累了很多经验。我现在呢是有就是保险、证券和投资顾问的执照。那么随着年龄慢慢长大，刚才之前也跟亚秋老师讨论了这个到一定的年龄吧，社保的怎么来使用，这是大家很关心的问题。所以呢，我又学习获得了这个社保分析师的这样的一个证书。所以呢，等会也是给大家来介绍这方面的一些信息。
好的，谢谢汤军博士。那么您提到社保，真的社保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可以这么说，尤其是在某一些年龄层。那年轻的人呢，可能当然觉得啊，离我还远得很呢。那么到了年纪渐长，开始接近的时候呢，又觉得有点复杂。哎呀，到时候再说吧。真的到了时候能够到时候再说吗？其实很多到时候的人都觉得还是糊里糊涂的。所以呢，今天很高兴汤军博士可以给我们做一个重点介绍，可以这么说吧，或者是说概念性的介绍，到底社保是什么东西？可不可以跟我们先介绍一下，到底社保是什么东西？它保障的是什么人？
好的，那在讲这个社保之前呢，免责声明先来读一下啊，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呢，这个是主要是教育的目的和用途啊。并不是在解释或者是销售任何的特定的证券啊、金融服务啊，或者其他的就是你个人特定的这样一些项目呀。所以呢，等会讲的内容呢，都是一个普及性的这样的一个教育为目的。如果你个人需要自己的这个特定的这样一些需要呢，那么也需要就找你的这个财务顾问啊，或者是税务顾问啊，这样一些专业人士呀。那么当然呢，我们也是专业人士，刚才苏任也介绍了，他是 CPA。是税务方面是专业，那我也有呢这个社保的这样的一个分析师的这个证书，所以呢也是可以在这方面呢给大家来做这样一些介绍。刚才亚秋老师问的什么是社保，那么其实呢我们从工作开始的时候呢就交了这个开始交社保税是吧，如果你拿到工资的时候就发现哎呀这笔钱是什么呀对吧，那么它的上面其实被扣的这个名目呢 W2 上面呢它写的是那个 FICA FICA 是吧，那很多人是很多人不明白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呀，这个其实就是一个社保税。那么讲到社保是不是只有老年人才是需要啊，很多人也是有这样的一个可以说是误解吧，但是呢其实并非如此啊，并非如此。因为这个社保的正式的名称它是叫做什么呢，它叫 old age， 那当然是老年。那接下来呢什么叫 survivor和 disability， 那所以年纪轻的如果说家里突然发生意外的话，那么社保也是可以提供给这个遗属啊一定的帮助，或者是他出现了伤残年纪可能还不大，那么也同样可以提供一定的帮助。但是呢对于大多数的美国人来说呢， old age 是大家都会用到的这个社保，那么它到底是保什么，刚才我已经说了old age 的这个 retirement， 同时呢它也会保什么发生意外啊那个遗属对吧，给补助，还有呢如果出现伤残那么给伤残提供补助呀。但是呢它给这些东西它还是有条件的啊，什么条件呢，那么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讲啊，就是我们说这个 old age 这个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讲。第一个呢你要交纳工资税，就刚才讲的那个 FICA 对吧，那么这个工资税呢是你工资的 6.2% 会征税啊，会征税。当然呢这个 6.2% 的这个工资征税呢它也有一个工资上限，那么2026年呢这个工资上限呢就是$184,500对吧，那所以你就想这如果一年工资是150,000的话，那么你所有的工资都得被征这个 6.2% 的社保税对吧。 但是如果你的工资是20万的话，对吧？哎，20万的话，那么20万减去18万4500呢，还有那么5500呢是不用交这个社保税的啊。当然，你的工资更高的话，你就减掉这个上限，就知道那个剩余的部分呢是不用交社保税的。所以这第一个要交这个工资税。那么第二个呢，你还要累积40个社会保障季度积分啊，它的英文叫做 quarter of coverage，quarter of coverage。但是呢，它每年最多就给你四个 QC，quarter of coverage， 对吧？那你这样一算，需要40个，但每年只给你4个，所以你怎么样？你累计工作要多少年？那就是要10年啊，它不是连续工作10年，
是
累计
至少要10年，
工作10年。哎，至少要10年的累计的工作时间。那么这个 QC 它有没有工资的限额呢？也有，就是说你要获得一个这个credit 这个积分的话呢，你在2026年的话，收入必须是至少要有1890美元。所以你只要有1890美元的收入，你就能够获得一个这个积分啊。那么你想想看，你要获得4个积分的话，你就乘个4就可以了。那么好，
换句话说，就是要最少10年的时间，因为你10年才有每年4个 quarter，
对，
那才有40个。如果说其中有几个不到这个数目，不到这个1890元的数目的话呢，还要再增加。中间如果又是休息了，不管是这个怀孕生子啊，或者是什么，那又要一直扣，就是时间就一直不断的加上去，所以最少要10年。
是的，是这样。好，那么有了这两个条件之后呢，基本上说你是合格了。但是什么时间拿呢？它还有个年龄。对于社保金来讲呢，它的年龄呢是62岁，你就可以开始拿啊。但是是不是62岁是一个好的拿的时间呢？我们等会还会再讲。但是你至少要符合这样三个条件啊，大家记住啊，你要交工资税，同时呢要累积40个积分，那么社保的退休部分呢，你必须要到62岁才可以开始呢。
好的，那么您刚刚说的这三个基本上回答了我的问题，但是要有美国公民的身份才能拿吗？这是我另外一个问题。
这个呢，基本上你在美国有那个治安号，交了这个社保金10年，对吧？你在美国有这么10年的时间的话，你如果人还在美国的话，是可以拿。但是我想就是说，如果说你他不一定要美国公民啊，绿卡也可以。但是如果说作为一个非绿卡的能够在美国待超过10年的，这个也不是特别常见，就是。
所以基本上就是要有社安号就是了。
对。
然后工作至少10年，然后累积了缴的这个税，这样子以后呢就会有这个福利。好的，谢谢。那么这样子的话呢，您刚刚说至少年满62岁。62岁是至少，62岁如果开始领的话，是不是会比65岁再领划不来一些呢？那如果65岁不领，到了70岁再领又怎么样呢？有没有一些什么样子的指导方针、指导原则？
嗯、对，大家有这样的社会保障，它也不完全是那个福利呀，因为中文那个和英文的翻译之间，它可能有的时候这个词义不能表达的特别的完全。有的时候我们把那个英文的 benefit 它也把它叫成福利，但是呢在美国的真正的就是给穷人的福利呢，它其实是叫做welfare， 它的用词是不一样的呀。那所以呢社保就是我们说的social security 呢，它从那个真正的意义上来讲，它其实不能够算是一个社会的福利系统，而是一个社会保障系统呀。因为社会福利系统是给那些穷人的，而社会保障系统它只是给你提供一个保障。那么他呢，我们就来看一下，我们很多人说，哎，我交了那么多税，到底是他怎么样来计算，怎么样来拿的，我到底能拿多少呢，是吧？他其实呢是根据你的工作的这个年份啊，是有最高的35年的收入来计算的。那么如果说你的工作不到35年的话呢，那么当然你剩下，比方说你工作了只工作20年，那么另外15年他都算零，对吧？但是如果你工作了超过35年，打个比方，你总共工作了40年的话，那么他只从这个40年里面提取最高的那个35年的工资来计算，你就是可以拿多少社保金。那么他这里会有几个术语啊，如果说你去 看的话，你需要这个了解一下，对吧？那么其中一个呢，比较关键的呢，是叫 primary insurance amount， 英文简称 PIA， 那么中文呢是把它翻成基本保险金额。这个 PIA 呢，是以后来计算你能够拿多少社保福利的这样的一个最基础的数字。那在这个基础上呢，它会加上一个叫做生活成本调整，那么英文叫做 cost of living adjustment， 简称呢 COLA 或者叫 COLA。那么这个呢是基于 PIA 的。那么另外呢，刚才啊邱老师问的，哎，我62岁就拿和70岁拿有没有区别呢？哎，它当然是有区别，同样也是基于这个 PIA 来计算的啊，基于 PIA 来计算的。所以呢，我们说一般来讲就有这样三个年龄大家要记住的。第一个，62岁你是可以拿，但是呢它会有折扣。如果你62岁拿的话，1960年以后出生的人，如果你62岁就开始拿领这个社保福利的话呢，你只能够领到你的 PIA 的70%。那么如果你等到 for retirement age， 就是完全退休年龄，1960年以后出生的人呢，你的 for retirement age 的年龄是什么呢？是67岁。如果你67岁开始拿的话呢，你可以拿100%的 PIA。那么如果说，哎，我现在有钱，我不想拿，我想让它继续再涨，可不可以？可以。你每推迟一年呢，你的社保金呢会增加8%，一直到70岁。所以你67岁不拿，你等到70岁再拿的话，那么不是有这个3年吗？那么每年是8%的话，那就是等于增加了24%，对吧？那么所以呢，你的到70岁再拿的话，你可以领取的就是你的 PIA 的124%。啊、
那
这
个是上限了，
对，这是上限了。再到70岁以后你再不领的话，哎，你70岁不领的话，你白不领了。这个。
好的，那现在有一个比较这个好奇的地方，就是 PIA 是先算出来了。你如果62岁就开始领的话，到了65岁 ，PIA 会不会改变？因为如果你62岁还在工作的话，可能你的薪资还继续调升，那么到最后这个最高的35年可能都在最后，包括了62到65这几年，那么这个 PIA 会调整吗？
对，这个很好的问题啊。那么如果你在62岁之前已经有35年的工作了，那你接下来的工作如果工资没有前面高的话，那它不会变了。但是呢，如果说你接下来的工资还会比前面35年还要高，或者你这个你没有满35年。你后面还会继续，就是工作还会继续帮你累积的话呢，那么他每年根据你报税嘛，社保局都会帮你做个调整。
好的，那又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已经到了 full retirement age， 就是67岁，或者是以前更早的是65岁，那么超过了这个年纪再累积上去还会调整 PIA 吗？
嗯，
如果不退休还在工作的话，
对，他你只要在工作，他就会没有满35年，他会一直帮你调。或者呢，你的最后的收入都高于那个前面的30年，他都会帮你调。
然后到70岁为止了，对不对？因为已经是上限了嘛。
对。
所以如果70岁以后再继续工作就没有影响了。那么70岁以后还不领的话呢，就是浪费了，是这个意思是吧？
对，对于社保金来说是浪费了。其实呢，话说回来，有的时候啊，如果你算的仔细的话啊，如果你前面35年已经是最高的工资了，那么你这个之后你再工作的话，一个社保金不会再增加了，但是第二个呢，你因为还在工作还有收入的话，你还得再多交点税，所以怎么样跟税务来结合起来，来算出一个比较最佳的这样的一种方案，其实还是蛮有意思的。
好，这个跟税务又有关系了，苏森老师，您是不是可以给我们一点建议呢？如果说又要付税，然后又要看这个以后领这个社保金的总额，我们说一辈子就是开始领以后的总额，领的越晚可能每一个月可以领的更高一点，但是总额是不是更高呢？能够活到什么时候为止呢？这个我觉得还是需要权衡一下，不知道苏森老师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
我想那个汤博士可能一会儿会提到啊，我说一下我个人的一点经验或者是学习到的一些感受吧啊。您说的确实是对，那你要看你活得多长，对不对？你如果说家庭里有长寿基因，我觉得你还不如早一点领，对不对？ 另外就是说，早一点领，你可能多领了4年，对不对？钱虽然少，但是你多领了3、4年，那你要活到多久才能打平手呢？这个是我是算过的哈。所以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这个不能说一刀切。所以我觉得你要想一想。另外的话呢，可能夫妻双方可以打一个配合。另外的话呢，就是说像我们很多就是退休的人吧，就是有被动收入啊，这些的还就是虽然没有工资了，但是有社保，但是还有一些被动收入。那他的社保也是要交税的。但是总的来说，你还是就是说总数拿得多还是赚嘛？不管是你要不要交税，你肯定是总数拿得多，你还是
总数拿得
还
多，
是划
总
得
要交
来
税
的。
交的多嘛。
是的，我是觉得可能每个人情况不一样，真的是要研究研究啊。以前我们其实没有想那么多，就是糊里糊涂的过来了。其实想一想的话，尤其是自雇的人士，我觉得可以做一些规划的，就是因为有些收入可能是你自己可以控制的，是吧？你是不是发工资发多少？是还是对后面有很大影响的。我就发表一点我的感受吧。
好的，好的，谢谢宋宋老师。刚好呢，我们也应该休息一下这段广告了。那我们就等到广告之后再接着谈这个社会保障的话题。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Three。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出门前您要制定一个计划，比如您要去哪儿，和谁一起出去，播放列表上有什么。如果您喝了酒，晚上结束时如何安全的搭车回家？无论是搭朋友的车，还是拼车或乘公交车，因此无论您采用哪种方式，出发前都要做好搭车计划。我们协力一起到达要去的地方。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播出的是长青理财专题节目，每个月的第三个星期五晚上7点到8点在西雅图中文电台为您播出。那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当中主要谈到的是社保。那刚才汤军博士已经给我们介绍了什么是社保，什么人能够得到保障，然后在什么年龄会得到怎么样的保障。那么 这些已经对很多人来说是很复杂的信息了。但是呢，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常常有人在想，今天我们得到了这个社保以后的人会不会一样呢？因为我们有这个 baby boomer 时候，大家付了很多的税，然后呢，社保的资金就很雄厚。那么以后年轻人跟老年人的比例改变了以后，是不是也会改变这个社保，或者是大家得到的保障，大家得到的福利会不会受到影响等等？那能不能够麻烦唐军博士跟我们厘清一下，说明一下？
确实如此啊。当社保刚出来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应该差不多是40多个工人交的社保金呢，来养一个退休人员。但是现在呢，因为随着人口的这个老龄化出现这样的变化，现在大概差不多是3个工人他们的社保金呢来养一个退休人员。所以这样的话，这个社保金呢确实是变得越来越低。前一段时间呢，社会保障受托人委员会那个 trustee 啊，他们发表了2026年的一个报告。那么这个报告里面呢，有这样一些比较重要的信息啊，就是说社保基金呢，它是由2个 trust fund 来支持的。那么第一个的信托基金呢 ，trust fund 呢是叫做老年及遗嘱保险，就是 old age and survivorship 这个 insurance。那么第二个呢，是由这个 disability 就是残疾保险的信托基金呢来支撑的。这个每年它都会来算一下这个钱还能用多久。那么现在算下来呢，情况不是特别好啊。他的报告里面啊，预计这个老年和遗嘱保险的信托基金呢，它的那个储备金呢，会在2032年的第4季度呢就用完了。就他根据这个人口的变化，他这样来算的。那么到时候呢，他只能够支付78%的福利，就是本来你拿1块钱的社保福利，现在你只能拿7毛8分钱了。2032年以后，你只能拿7毛8分钱，现在是拿1块钱啊。那么残疾的保险呢，倒是挺完整，它在将来的这个75年里面都没有问题。那么如果你把这两个信托的基金把它合起来来用的话呢，那么能够一直支付到2034年。那么到时候呢，就是加起来的话，它只能够支付约83%的福利，也就是说，你原来像现在能够拿到1块钱的社保金的话，将来只能拿到半毛3分呀。
那也
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呢。
2032和2034，
就是。所以呢，我们就看到这样的情况，我们就在想了，因为社保金它有个非常好的地方是什么？理论上啊，你不用担心它会用完，因为它的给你的设计就是说，你只要人活着，它就会一直给你。但是现在呢，哎，政府发现我给不出了，我给不出原来那么多了，我只能够把这个量给缩小。碰到这样的情况，我就在想，我们作为公民啊，我们已经交了那么多年的这个社保税了，本来期待着来用的，那怎么办呢？那么其实呢，我们是需要一方面需要国会做一些行动，在这个社保的这个上面要做一些改革，比方说，哎，是不是能够把这个完全退休年龄从67岁再往上提啊？当然大家希望早退休，这是很可以理解的，但是因为大家现在寿命都延长，那所以呢？其实把这个退休年龄往上提呢也是合理的，对吧？另外一点呢，刚才我们讲的社保金的交税啊，这工资税啊，它是有个收入上限的，2026年是184500。那么这个就是说能不能把这个工资税的就是应税收入的上限也往上提一下呢？这样可以多收点税。所以这个呢，我们是从国家层面上面来讲，如果说你有机会跟这个国会议员沟通的话，你可以把这方面的给他提一下。那么从自己个人来讲，我感觉啊，就是说你自己要给自己准备了。你先发现，如果说这个从社保这里拿到的钱不够的话，那么我怎么样来弥补这个缺口？那么有没有一个金融工具也能够像社保一样，就是保证只要我人活着就一直给我钱的？那这个呢，其实我们看看怎么样来使用收入性的年金，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给大家提醒一下，社保金可能将来会不够用，对吧？会减少，那么我怎么样来相应的来做好准备？那么其中一个呢，就是个人自己来讲，哎，怎么样来通过使用收入性年金呢，来弥补这样的一个缺口？
谢谢唐军博士的说明。那么刚刚您说的是可能会 不够啊，可能会变少啊，可能会用完呢、啊，其实是一定会，而且就在2032到2034年，这离现在没有几年了。那么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的步入老年的人，当初呢，我们是一直在提供一些社会保障给比我们年纪大的，就是我们的上一代甚至上两代的人。等到我们到了这个年纪呢，我们的下一代下两代的人不够了，没有办法支撑这么大的一个社保的一个系统。那所以呢，政府不能开源节流的话呢，我们是不是就个人自己来自求多福了，是这个意思对吧？
对，其实呢就是说我们不应该把这个希望了都放在这个政府的身上啊，所以这也是我想我们这个节目的一个目的之一吧，就是跟大家讲说，教会大家怎么样来把自己做好自己的财务管理，把这个主动权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所以我们应该要选择怎么样的年金，是哪一类的，还是一定要像多尔强调的量体裁衣，我们一定要去跟专业人士探讨以后才能够决定。那您有没有一个比较大的这个原则可以让我们有一个参考的方向，就是怎么样的年金大概适合怎么样的人或人群？
年金呢，其实我们有时候跟客户来讲解的时候，客户都会感觉哎呀这个怎么那么复杂啊。那其实呢，简单的来讲，年金的它的目的呢，就是只要你能活得一直可以拿钱，一直有收入，所以它解决的呢是一个终身收入的问题。所以呢我们就在想说，因为它是解决终身收入的，那么我们当然希望这个产品能够给我们提供更加高的收入，那就是一个好的产品。所以呢我们往往会听到很多的时候，在市场上有人做广告说，哎呀这个你看现在又出来个新的产品，或者是这个产品正在做这个促销，它的这个 bonus 很高，那么很多人呢一听到这个 bonus 呢就会被吸引。那么其实呢我们不能够只是看这个 bonus， 就是有的时候有的年金你在买的时候呢，它会给你说叫开户红利对吧，会给你一个30%几啊，甚至有达到50%的这样一个开户红利。那么这个开户红利呢，它只是在一个年金值上面，是为了将来你来计算你能够拿多少收入的这样的一个值上面，并不是说这个钱就是你的，你可以一笔拿走啊。这个随着大家知道，那么所以这个当然很重要，开户红利如果说能够有高的话当然是好的。那么第二个呢，我开了户了之后，我如果不是马上拿的话，那么我希望这个年金也能够有增值。那么这个增值潜力是多少，你不要开户红利很大但是增值潜力非常小的话，最后综合起来也没有特别的优惠。好，那这是两个了。那么第三点呢，就是叫做收入支付率 payout rate 是多高。你开户红利也很高，涨了也很好，但是最后 payout 的时候它那个 rate 就很小，那我钱还是拿不到。那当然保险公司不会把这三个都是做成最佳的给你，他会选两个或者是甚至有的只有一个作为他的一个卖点。那么所以呢，当你听到别人来说哎怎么怎么好的时候呢，那你当然要知道一下，哎你给我算一下我最后能够拿多少，这个才是一个比较可靠的这样一个数字，并不是只看一方面。那另外呢，年金里面有很多的，你跟我讲的这数字是一个保障值吗，是一个 guarantee 的吗，还是一个非保障值，就是我要看还是要看市场的上上下下，那么你自己根据你自己的对于风险的这样的承受能力。那么如果说一般来讲这只是一个 general rule，保险公司给你的100%保障的话呢，那么它在增长的潜力上面呢它会受到一定影响。那么如果呢你说我不需要这样一些保障的话呢，那么它的增值的潜力啊，我讲一直讲潜力啊，就会稍微大一点，就是说当市场好的时候它涨得会比较好，但市场不好它也表现会不好。那么另外一点呢，你也要看一下它的这个费用是多少，所以这就是一个综合起来这样一个看的这样的一个分析呀。所以呢我们说哎，年金它的目的是保障你的终身收入，刚才我们讲了如果社保不够的话，你看看怎么样用年金来弥补这个缺口。那么当然呢，这客户他说哎，我是感觉我到了年纪退休了，我不想再花时间再想我怎么挣钱上面，年纪已经很大了还在盯着股市整天看盘是吧，我要去旅游了是吧，我要把这钱好好玩了，哎，那我们说年金可以提供你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你就放心去旅游好了，这个月用完的钱下个月还会照样给你呀，所以这个年金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退休规划的这样一个工具。
好的，谢谢唐军博士。那么当然年金听起来是很好，你可以一直不断的领下去，也不必要再伤脑筋。但是您刚刚也说如何选择年金，那又有奖金呢，或者是增长的潜力、收入的支付率等等，不可能是样样好嘛，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哪有那么好的事情。所以有的时候呢，听到了广告语言，不要马上就头脑一热就去买了，还是要请教专业人士，分析一下自己的情况，做一道量体裁衣，去买最适合自己或者是自己家庭的理财产品。那这才是大家听我们这个节目能够学到的最有价值的一部分了吧。好的，那非常谢谢唐军博士。现在呢要请苏顿老师跟我们谈一谈。
社保方面，我觉得我补充一下有关他的税务对待吧。那么当你开始领社保金以后呢，如果你的收入，例如你收入只有社保金哈，那么你的社保金很有可能是完全不需要纳税的。那么如果说你还有别的收入啊，比如说出租房啦，或者是被动收入啦，那么你的收入比较高，你就要为你的社保金开始交税了。那最多是多少呢？是你社保金85%要缴税的。85%的意思啊，是说比如说你拿1000块，那么你不是1000块都要去作为 taxable， 就是作为要纳税的部分，只有850块要纳税，剩下还是有一部分不缴税的，所以是挺好的。另外的话呢，你拿社保的话，如果说你开始拿社保了，你还继续工作，那你在一定年龄之前吧，好像是 full retirement age 还是70岁之前，那你的 benefit 啊，你的社保金可能会打个折扣，所以大家也要考虑。所以在做税务规划的时候，可能这些点是大家需要考虑的。
好的，谢谢您。反正我从您的话里面总是能够听到的，就是你赚的钱越多，你交的税越多。但是呢，并不是你交的税越多就是你吃亏，因为已经证明你赚的钱多了。所以你如果要交的税比较少的话呢，那就证明你已经赚到的钱比较少。
对的，对的。其实有一些客户就是说啊，我希望1块钱税都不交哈。其实这个是不可能的，
对，除非你挣的钱太少了嘛，这个政府都不屑于跟你纳税了。
对，但是我觉得赚还是好的嘛，交税实际上是好事，就说明你首先是赚了，对吧？那么我觉得就是之前咱们也谈过这个大而美法案嘛，2020，
这个大而美太大了。太美了，我们还是先休息一下，先上广告以后再开始这个大而美的话题吧。好的，我们等会儿再接着聊。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播出的是长青理财专题节目。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第43期，播出的时间依然是每个月的第3个星期五的晚上7点到8点。 那么节目播出之后呢，我们的音频会上传到电台的网站以及电台的微信公众号今日西雅图等平台，视频呢会上传到 YouTube 频道西雅图中文电台，方便有兴趣有需要的朋友随时回听回看。那么今天参加节目的是 Susan 老师跟汤君博士，在节目的第一段和第二段呢，他们两位都跟我们谈了很多跟社保有关系的方方面面。那现在到了节目的第三段， Susan 老师呢是税务专家，我们来请教一些税务方面的更新。那第二段节目的最后， Susan 老师提到了大而美法案。那么这个呢，其实一开始觉得啊，头都大了，大而美到底是什么？因为它的整个的范围很大。那么当初呢，一开始的时候，苏森老师也常常说，大家都还在，专业人员都还在学习当中。那么到了现在，大家学习的如何了？可不可以给我们更多的更新，更多的这些资讯呢？
好的，刚开始的就是去年七月份出台的时候嘛，那大家都还是比较晕的哈。那这之后，国税局出台了很多这种或者是解释啊，或者是说相关的政策哈。因为虽然说是成为法律了，但是具体怎么执行，国税局也是蒙圈状态哈。那但是现在可以肯定，我觉得这个法案呢，还是对我们低收入的群体、老年人、工薪阶层还是有很多利好的。那我就讲一讲，现在就是说2026年有很多这个就是去年已经生效，2025生效了，但是呢2026就更好的这个利，更多的利好啊，比如说是老年人的这个抵扣，如果你是65岁以上，那个收入呢不是属于高收入啊，就是说15万，这个夫妻两个人的话15万以下的话呢，那可以享受那个每个人再有6000块钱的抵扣，还是非常好的啊。另外的话呢，如果说你要是在比如说餐厅啊、服务行业啊，就是可以收小费，还有加班的这些人士呢，是就是有可以抵扣的部分啊，你的小费可以说是，他说是不交税，实际上是说小费呢在你拿的时候，或者是在以工资发放的时候，还是照样的要交税，然后在报税的时候呢，要可以把这一块来减出来。就是说从你的纳税收入里面减出来也是非常好的，而且额度还是挺大的。那么所以大家千万不要把这块漏掉了，因为2025年的话呢，就国税局又出了新的表格哈。那新的表格如果你不填，说实在的国税局也不知道你是吧，你填的话那你就可以退，还是退不少税的。所以大家要知道这个有一个我不知道，就是说有一个是 Schedule 一哈， Schedule 一现在这一张纸已经不够用了，现在已经成了 Schedule 一 A 了。所以呢大家别小看这个 Schedule 一 A， 尤其是你要是服务行业的，拿小费的，拿加班费的，这个里头可是你可以掘金的地方，可以可能拿回来很多退税啊。这个也是一个部分啊。还有呢，我觉得一个利好呢，就是你即使不做逐项的抵扣，你也可以来捐赠，你的捐赠的部分也可以进行抵扣。以前的这个捐赠就是 charitable donation 的话，如果你不做itemized deduction， 不做逐项抵扣的话，没有地方去抵扣这个东西。2026年可以有2000块钱的抵扣，所以呢，不要习惯性的就忘掉了这一块，这是新增的一个利好啊，大家可以去填到这个税表上。我再说一遍，你不填，国税局也不会说替你填上哈。
所以他不会主动的给你就是了。
对，所以你多交税那是你的问题 right， 所以呢大家不要把这个忘掉了。那还有一个呢就是说买车，买车的话呢你的车的利息可以抵扣啊，这也是一个新规，可以最多可以抵扣10000块钱，10000美金，很这个政策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没有见过的。以前的个人的这个买车的这个利息都是不可以抵扣的，这属于 personal interest expense， 是不可以抵扣的。那现在单另拎出来也是在这个 Schedule 1A， 所以大家要重视这个表哈，新出来的这个表 1A 上面尤其是年轻人吧，买车如果你要借款的话可以进行抵扣啊，还是挺怎么说还是非常非常高的这个抵扣。
那就是除了车以外其他的动产都不能够，利息都不能够抵扣，就只有车才可以。
没有估计这个汽车公司和行业这个 lobby 比较好吧，所以给他们一个这个特别
有钱
特别的对对啊。另外还有就是说那个往年有一些人不能够去做逐项抵扣的，或者不达标的哈。为什么不达标呢？就是因为你的这个地税有一个就是税费吧地税啊所得税啊还有销售税啊这些都可以加在一起，原来最多可以抵扣10000块钱。那从2025年开始，这个10000块一下子涨到了4万块啊，就很厉害了。就是说，你像我们很多华州的，光地税就可能2万块、3万块的，以前你等于是缩水了，你的抵扣是缩水的，对吧？你现金付出去了，你没有抵扣。那么现在的话，可能就是你就可以做这个逐项抵扣了。就是以前很多不能做逐项抵扣的人现在可能也可以了，所以你不要惯性的说，哎，我每年都是标准抵扣，就不要不要再去找那些东西了。所以这也是一个大的变化，我觉得是对就是普通人吧高收入人群他会这些部分的会有就是抵扣会有缩水，但是普通人的话就是非常好的，就是抵扣多了很多啊，这些都不要忘掉了，就是不要惯性的去还是做以前的啊，每年都是这样。那么2025年2026年这个还是挺大的变化的。对，
说到抵扣我能不能够请教一下，就是有一些抵扣是不见得每一个人随时都可以抵扣，比方说医疗方面的这个花费是不是要到了收入的多少比例才能够抵扣，还有在报税方面所花的请这个专业人员帮忙报税是不是好像也有一个最低的一个数额，超过了以后才能够抵扣，是好像有一些是不是全部都可以抵扣的，这个我有这个印象是不是正确的？
有一些抵扣是很早已经没有了，因为我们在2017年就是 Trump 第一次当总统的时候就做了很大的税改哈。有一些你比如说你自己用自己的车，可是你是为公司去跑业务吧，那我说的这些人他不是自雇，他还是 employee， 他还是员工，那之前都是有抵扣的。现在没有了。还有这些 moving 啊，就是你搬家的这种也是有抵扣的。现在就是说这一次就是2025年的这个大而美的法案呢，就是我刚才介绍的这些利好是都可以的。那么说到这个这个医疗的费用哈，其实医疗保险、医疗的费用 还有就是说你可以买药啊，还有一些比如说眼镜啊，配眼镜啊，这些都属于医疗。那当然它是有一个底线的，我们叫就是有一个 bar 啊，它是你的 AGI 的 7.5%， 你要花超过这个部分你才能进入计算。那么这个的话呢，就是像一般人，我们比较健康的人，就是可能是用不到的哈。那么除非是你做了手术，或者是有大的花费，或者是老年人啊，老年人的这个 long term care 的这个花费，长期护理的花费，它也是叫医疗方面的，也是可以的。那你像我们看到有一些客户，他一年要花十几万去给到这个就是护理院，他这个也是可以抵扣的。那一般来说他们就是可以用到了啊，所以你要花很多，就是很多很多钱才能有这些抵扣的。对，
好的。那么除了刚刚您提到的这些税务的更新以外啊，我们以前也曾经提到的，比方说资本利得税啊销售税啊，这些方面是不是今年也是跟以前有所不同？
这个的话呢，主要是和咱们华州的人士有关的。华州呢，我们新州长上任也给我们来了几个响炮哈、啊。那个就是我们华州的，先说一下华州的遗产税啊。华州呢，起码有二三十年，它的那个华州的免税额都是220万。啊，就是你超过这个数字的话，那么你就要交华州的遗产税了。那去年应该是前年这个额度改为了300万一个人，所以很好，增加了，对吧？可是呢去年的那个这个就是超过这个额度，超过免税额以后的这个部分的增税的比例它可增加了，原来是20%，那从去年呢，是去年7月份开始是成为了35%，最高可以是35%，当然它也是一个阶梯的上去的哈。那么这个政策呢，遭到了很多人的反对，所以今年又变了，今年又变成了20%，所以是有这个变化的。啊，那么一是这个免税额增加了，第二呢是去年的这个税率增加了，那今年又减回来了，所以呢是有变化的啊，大家要注意啊。另外的话呢，今年不是又出台了一个百万富翁税 （millionaire tax） 也是众多争议，那。为什么呢？就是说这个其实现在这个 millionaire tax 呢，也有很多就是还在打官司啊，究竟2028年能不能如期这个征收，我们还要这个拭目以待。但是呢，很多人就是开始考虑要离开华州了，这也是很不幸的一件事情哈，就是我们本来是可以征到这些人的税的，他们就是说因为这个问题在考虑离开。其实华州还是失去了很多人口的，所以怎么说，这个政策的话，华州还在辩论啊，因为华州是从华州的整个的法律来说是不能征所得税的，所得税是非法的吧，应该说征收所得税是非法的。但是现在 capital gains tax 资本利得税已经开收了，而且他们收的风生水起哈，多少多少几十个亿收到了，所以华州的富人还是很多的啊。但是华州还是哎，比较怎么说呢？broke 还比较蓝哈，还是福利给的比较多，所以呢，怎么样的一个进行一个平衡？那么我们拭目以待，看那个 millionaire tax 能不能收得下去？怎么说？
那这个百万富翁税已经开始征收了吗？
没有，是2028年开始征收。
所以现在还是在这个立法阶段了。
立法已经通过了，已经通过了，
还没有开始执行，
还没有执行，
还有可能
通过了，但是在打官司，对对。
那如果打官司有一个结果，说不定又要重新立法，然后又有改变，然后就未必能够执行，是这个意思吗？
不知道，反正有人支持，有人反对啊，有人说，哎，我不在意啊，我应该多交。
对，我不是百万富翁，我不在意，然后我是百万富翁。
有百万富翁支持的啊，也有支持的，所以现在是两派，所以还辩论的比较厉害。嗯，
是我刚刚听到您说有百万富翁支持的，这个我很了解，因为有一些我的美国朋友就是非常的可以说奉公守法，他就觉得我赚了钱我就是应该付税，你不要我纳税的话，我觉得你对不起我，是因为你让我对不起这些怎么说呢，公共设施啊什么，这些都是纳税人钱去做的，那我有这么多能力，我就应该，因为我已经从小一直享受这么多的公共设施，我现在有能力，我就应该去付出，然后让公共设施更好等等的，我听过这样子的言论。那么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还剩下一点点，唐军博士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
没有很多的需要补充的，我感觉那个苏贞讲的也非常好，对，这样。
好的，那么既然大家都已经讲完了，我们就要跟听众朋友再把两位老师的联系的方式跟大家报告一下。这样子呢，如果有需要的话呢，可以直接跟汤军博士跟苏贞老师联系。那汤军博士呢是华盛顿州注册的投资顾问，他的电话号码是425-780-1925 425-780-1925。苏贞义易亚红，他是美国华盛顿州职业的注册会计师，国际企业价值评估师，电话号码206-465-3583206-465-3583。今天非常感谢您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我们下一次再见了，谢谢两位老师。